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 My world is the last. Need you by my sid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播客《万境随心》。这一期呢，是我跟精神旷野的主播 Lily 的一期串台。
闲下来才有生活，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闲聊旷野，我是主播 Lily， 希望能继续陪你在生活与人生的闲暇里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力。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万境随心的主播凉粉来串台，在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金三银四的月份里，能够聊一聊跟打工人今年相关的一些职场困顿以及说可能的出路。那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缘起，等于说为什么要聊这一期节目，就是当初三月份应该是312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所谓的312广告圈起义的事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嗯，它其实我理解它应该更像是一个就是打工人的那种集体吐槽，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关于广告公司的一些名字啊，然后很多人会在，当然是不具名的，就很多人会在后面写啊，这个公司有什么槽点，然后他的哪个领导特别特别的让人讨厌，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哎，建议千万不要来啊什么的，就看起来好像是给别人一些建议。我不知道凉粉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文档？
有的，我今天其实也把这个文档又
复习了一下，
重新复盘了一下。
嗯，
对，就是打开以后，真的就是满满的情绪感就扑出来了，就是几乎看不到任何正面的、客观的评价，全部都是一些个人的，甚至是带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出来啊。当然，我不是说发这些言论的人是在人身攻击，只是说看起来的这个评论，它会涉及到一些这样的内容。
嗯嗯，
所以就整体来说，就是非常的就是具有情绪感。其实这个张力是很强的。
嗯，对，根据我 T 的属性，我把那个文档里边的高频词做了一下总结，我可以跟他说一下，就是它里边频率出现很高的一个词是 PUA， 我查了一下出现101次，而且是只在一个文档的某一个 sheet 当中，它不是说全文检索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S 开头的 SB 的那个词出现了100次，然后类似的像什么沙逼，就是这种用其他的汉语来代称的这种词也有很多次都没有统计进来，然后还有像什么舔狗这种的，拍马屁啊什么类似的出现了有40多次，这个词被用到各种公司可能的这种人际关系上，有老板有同事也有说自己的下属，然后还有不尊重人，当然这个是说 HR 跟说老板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像什么 mean， 就是广告圈非常典型的。
我自己的话之前因为有做过 HR 嘛，
嗯，
那所以也是这个文档当中被吐槽的一类对象所以会觉得说咱们两个来聊这个话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说这个什么自救，就是这个起义的这个事情，可能它对于职场打工人来说它到底意义在哪儿。
嗯，对，我一开始跟你的那个感受是很像的，就我觉得它是扑面而来的那种负面情绪，但是这种负面情绪背后也是很多的那种没有满足的需求，或者说无处安放的那种职业焦虑，就大家都是对于现在打工这个事情太多太多没有办法处理的负面情绪，然后只能通过这种可以说非常没有用的方式去处理，我感觉它像是一个情绪出口，但是它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行动指南，大家最多是去上面找一找说，哦，你看这个别的公司也这么烂，那我现在就是待这样烂的公司，说明这个是大环境，可能就是找一些这样的情绪共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给到一个真的很实际的建议。
嗯，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没有，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确实能够代表一类人，就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
嗯，
就是他可能看到这个情绪之后，他觉得只是情绪发泄，然后他不会拿着里面的信息来作为一个指导。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 T 人跟这个 N 人的一个区别啊。然后我以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我是真的会参考这样的文档的，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在我找工作的时候发生过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最开始转做猎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嘛，
嗯，
那我就只能说在网上去找资料。那个时候我去了解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是知乎，
嗯，
然后呢在知乎上就有大量的关于猎头公司的，可能也不是大量啊，因为猎头圈子也没那么大，会有一些资料说讲到对一些公司的那种恶评，那种恶评其实它没有这个广告圈的这个文档传播那么广，但是它在知乎上也是高赞，
嗯，
所以那个上面有关于某一家知名公司的 就是恶性评论。然后那家公司呢，它是一家外资啊，那当然我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我觉得我也可以点名，就是 Michael Page。 所以其实基本上因为这家公司非常的大，它又是猎头的一家外企嘛，那我当时作为一个小朋友，那个时候其实如果说我能进这家 Michael Page 的话，对我的简历来说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蛮想去一家外企的，而且他们又作为一家老牌的外企公司。那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去呢？甚至是我已经在拿到了这家公司的这个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看到了知乎上这样的一条就是高赞的一些吐槽。
嗯，
那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信息的一个真伪，但是当时的那种描述的工作环境啊，包括说工作强度啊，以及 PUA 啊， leader 不尊重人啊，这样的事情对于我当时作为一个缺乏社会经验也没有信息渠道的一个小朋友来说，看到这样的东西来讲，这个影响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现在就是咱们两个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看到这样的文档，你会觉得说，哦，这只是情绪发泄，你真的到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得依据理性判断。但是我当时直接就因为那一条高赞就割了我第二天已经约好的跟 leader 的一个面试。
嗯，
其实那个面试是蛮重要的，而且当时我没有去之后，我就跟对方发了一条微信说，不好意思，我不能来了。然后你知道对方的反应也特别的抓马
啊，抓马。
对方的反应就是表示非常生气，然后呢他说，我已经帮你约好了我们的 MD， 我忘记了，反正应该是一个总监。
嗯，
因为当时面我的是一个经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快的需要招人，那我今天本来跟你 face to face 面完之后，我就马上会去约了我的上级也跟你见个面。
嗯，
那你今天竟然割了我，然后他立马就把我的微信给删了。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当时就是非常的震惊，因为第一，我是第一次作为一个求职者来说，就是被一个招聘方很生气的删掉，然后我当时也陷入了一种内耗和自责，我觉得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我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盲目的相信网上的信息，那我还做了这么过分的举动以至于别人把我删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去想说是不是对方情绪不稳定，其实只是一个面试而已，没有那么大不了。
对，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面试经验也还不是很多嘛。
嗯，
所以我被删了以后我就真的非常震惊。然后很狗血的事情来了，这个去面 Michael Page 的时候是我2017年刚到上海来的，当时发生的。然后后来呢，我才又再一次决定说，我这一次就是一定要去进猎头公司。那这个时候我就已经不敢投他们公司了，因为就先前的一个经历嘛。
嗯，
那后来就是进入了另外一家外企的猎头公司。你知道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加入了之后，我发现当时删除我的那个 leader 也跳到了跟我一样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
嗯，
我就觉得非常的尴尬，对方应该是已经忘记我了。
嗯，好巧啊，妈呀。
对，就真的是很巧。然后这个事情就我没想到他还有后续，
我也没想到。
然后所以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原来你也跳到了我这家公司，那说明你们那个公司也不怎么样嘛，幸亏我没去。然后等到我正式的加入猎头圈以后，我跟别人在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得到的大部分的信息的反馈也是说，其实你当时继续那个面试的话，或者是说继续去那家公司的话，的确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网上的某些信息就是证明还是说圈内的人他是有一定共识的。
嗯
嗯，对，当然这个只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个例啊。我会觉得说，这个整体上大家求职肯定不能说因为一个文档你就轻易的去改变你的选择，甚至说放弃你的 offer， 还是尽可能的在你有更加全面的信息渠道之下，你去做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这样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一个信息，这个时候你看到网上的只言片语说这家公司的老板还骚扰女下属，你说你害不害怕？我今天看到他写这些东西，我真的还是挺担心的，说实话，就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嗯嗯，的确。不过我听你讲这个故事，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一来是说打工人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要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对自己来讲最合适的这个决定，其实的确是很难的。像你说的，作为一个 F， 就是他那个 feeling 那种感受的人更多，他对更在乎自己的感受或者这种情绪层面的这种共鸣的话，也许这个文档也的确会影响他做决策。 但如果说就是从更理性的角度，那可能就有的人他对于这种情绪的认识，或者说对于工作情绪的那个感受力本身就是低的，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说我就是打工，我就是用我的什么劳动去交换工资。如果有一个这样非常笃定的、非常坚定的一个底线的认识的话，可能也许他对情绪这个事情本身的那种屏蔽力就会比较高。也许就是这两类人做选择，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他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本身的态度。可能就是用这个参考的人躲过了一些公司也是对的，然后不用这个做参考的，可能这件事情对他本身的那个伤害也就没那么大。
对，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诠释就已经完美概括了什么叫做性格决定命运。你如何做选择，其实背后就是看你哪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
嗯，
对吧？哪些东西是你的底线。那当时为什么我看到的那个信息，包括说我看到广告圈的这个文档之后，其实我背后是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讲，第一，我打工非常讲究性价比，
嗯，
然后第二呢，我非常讨厌加班文化，以及我很讨厌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也极度的反感 PUA。 而我看到那个文档的话，其实这里面大部分的一些恶劣的现象它在上面都有罗列，
嗯，
包括说一些就是高管层面的这种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也是我不希望在我的一个就是工作的职场环境当中看到的。所以嗯，我会觉得说广告圈作为对打工人来说，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有性价比的选择。那如果说你又没有选择，还要加入这样的职场环境，你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你被迫只能加入这样的圈子，而且你还不知道就是说如何逃出这个你不喜欢的圈子，那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更多了。所以我刚才讲的也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的一个感性上的一个感受吧。我会觉得幸亏当年我没有加入广告圈。就是引申到刚才我说的那个话题哈，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当时刚来上海的前两年，我作为一个没有可能很多信息也没有行业人脉的一个小白去求职的时候，除了会在网上搜集这些公共信息之外，我觉得我还是想提供一条，就是我作为当时我作为小白来讲，我比较掌握的一个小技巧吧，如何去了解说你不了解的圈子。
嗯，
同样还是当时我在就是跳槽，就是想到猎头这个圈子当中去找第一家猎头公司嘛，其实这个对于转行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又不了解这个行业，也不了解这个圈子，然后我当时就用我的办法，就是第一，我有在知乎上去加这个行业的大佬，然后就加他的微信，我就问他说哪几个公司我怎么选呀。然后虽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复，但是对方他只要是回了，他提供的信息还是会有一点参考价值。然后这个是就是也相当于做了一个免费的咨询，虽然说没有很深入，但是我起码拿到了一点信息。然后第二的话，我当时有去加这个行业的，就是已经在做这个行业的比较成熟的猎头的微信，就是想办法约对方吃饭，然后在跟对方建立联系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相当于说在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纠结我怎么样做选择，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之间怎么做选择这样的事情。然后对方就给了我第一手的，他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人，他告诉我的如何去做选择的维度。那我在整个的一个求职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有在咨询他，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小白，都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找到这个行业里的很直接的人，找一定就是比你有经验的，哪怕就是大佬，他只要有点闲的时间，其实人他都喜欢被请教，他都愿意说我给你一点建议。当然其实我那时候做的也是比较有限啊，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善于社交嘛。那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像这个coffee chat 这样的文化，其实在美国的求职市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就是你想跟一个人建立联系，你只要买他一杯咖啡，然后你们就聊天嘛，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做一个社交。在中国职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大家还是会比较含蓄，觉得说我跟陌生人怎么建立社交呀。但是即便是这样，就像我当时不太擅长陌生人社交，我也以这样的方式就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前辈，他愿意帮我，对吧？所以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去拿到你想要的信息，就看你做不做。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文档这个事情上来说啊，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广告圈的小白，我可能真的看到了这样的吐槽，然后呢也对我的心灵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负面的信息你看一个乐就完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走到了关键的面试阶段，那你肯定是会受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对吧？特别像我们这样的 P 人来说，那我觉得说是在你关键的面试阶段以及在你拿到 offer 的阶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还是尽可能的去找一些行业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有一点点话语权的人，他们你听一听正面的一些想法，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负面信息真的是那些经历了负面事件的人他给放大了，
嗯，
他并不能代表说所有的情况，这样的这种负面信息在猎头这个圈子里面是非常的普遍的。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猎头公司100个人，那某些组他的 leader 的确就是会 POA， 也会去抢下属的业绩，但是不代表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司里面不能找到那个就是跟你比较合适的岗位。
嗯，
当然我不是说非得让大家在大缝里面捞 iPhone 啊，只是说就是尽量的去扩大一些自己信息的范围，不要像我当初那样就是因为一条可能评论然后立马就退了啊。当然那会儿因为是我比较小白嘛。
嗯，刚才听你讲述，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自己也深有感受，可能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感受描述成事实，在这个文档里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描述，就比如他可能是从一个小事上感受到了某一种情绪，然后他就会把这种情绪当成当时发生的那个事实本身，就是说、啊、当时他是 PUA 我呀，然后这个人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人呀，有可能只是当时比如说两个人发生了一点冲突，可能有可能这个事情在当时的那个不太友好的场域当中，也许对方都变成了不那么好的人，或者说不那么 nice 的人，那也许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理解，但不代表说可能这个职场环境就是那么糟糕。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都上过班的话，肯定知道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就不存在完美的工作，就只是存在你能够接受的好是什么，你在接受这个好的同时，你能忍受的不好的那个限度到底在哪里，
归根到底还是你本身的需求跟这个公司对你的需求，你们两者之间是不是匹配。
嗯嗯，不过可能除了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个体选择的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环境的确在变得越来越差了，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变差，好像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在消费降级。我记得之前看繁花的时候有人说，哎，看80年代啊90年代那些人那些年轻人脸上的那种眼里有光的感觉，现在年轻人根本没有，一个一个都是去年万圣节上海的出现那种乙方的那种感受，就是大家全部打工人就是一到周一上班全部都像丧尸一样，整个的那种大环境变得不太好，然后呢这个小环境里面的这些人没有办法再往前进步了，所以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处于一种有点像是那种困兽之斗就那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好像议价权也是就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然后环境变差了，那所以其实在个体能够做的事情层面可能在职场当中的体现就是大家的议价权变得越来越低，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再为自己的能力去争取一些可能更好的条件，在职场这个场域当中就变得非常的痛苦。
对，我还是蛮同意你说的，不过其实具象到广告圈这个文档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就是最直观的就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当一家公司或者是说一些公司为什么它会出现内部的 POA 或者是拿一些规章制度去整人啊，或者是一些无效加班这样的事情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大环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其实他自己这个行业本身的议价权他又降低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广告行业的话，他可能在20年前他是一个就是大家都蛮羡慕想去的地方，也会把进 4A 公司当做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片，因为那个时候20年前的 4A 公司的工资是非常高的，但是20年后就是变成了大家就是 嘲笑的一个对象。我只是举例啊，就是所以说其实是因为整个广告行业它都日子不是特别好过，因为现在当今广告行业的这个生态已经变化了，它的玩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它现在就是面对品牌的需求，它从前的那套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去拿到品牌的所有的预算，因为现在很多预算它给了广告公司之外的其他人，对吧，给了一些 MCN 机构啊，或者是给了一些其他的渠道，所以现在广告圈的日子它比较难过，是因为整个行业生态可能它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个时候可能某些广告公司它还在以一些老旧的做法在继续像从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或者工作方式去运作的话，那它产生了很多的无效工作，其实说白了就是赚不到钱嘛，就搞人，大部分的公司都这样，然后就开始搞出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就是整个的一个环境可能也比较差，然后这个时候一些可能原本就心术不正的一些人，对吧，他们情绪也比较悲观，然后这个时候也许就下属啊或者是合作方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加多的一些不愉快出来。本质上不就因为没钱嘛，没钱才会搞出这么多的事儿。你广告公司有钱的话，我相信打工人不会这么怨声载道。
就是乙方没钱，更主要的原因是甲方也没钱，甲方没有预算给乙方，然后乙方就是更加没有钱给自己的员工，本来的那个蛋糕就变得更小了，然后呢分到打工人身上的那种福利呀、工资呀，就是各个东西都在缩水，所以可能那种负面情绪也是非常难以抒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想办法去研究一下，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在这样的环境，那你就看看你自己下一步去哪儿，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好的。
我感觉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一个建议，就是我其实是在思考说可能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个体能解决的东西，我感觉个体能够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好心情。我在反思说企业做了什么，就是我们在聊之前我自己有做一些这种研究嘛，就看说到底哪个品牌能够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我就发现今年就上了几次热搜的那个胖东来，大环境都很差的情况下做了一个逆势的出圈的一个动作。我记得就是从年后到现在应该他至少有上过两次热搜，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休假不够的时候，胖东来的董事长叫于东来，然后他说他们今年公司2024年要新增加10天的不开心假，就从来没有公司有过这个假，这个不开心假就是说员工不开心了然后他不想上班了就可以请假，然后请假的理由就是我不开心了，我今天不想上班，然后管理层是必须要批。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以说全国网友都炸锅了，除了胖东来的员工，每一家公司的员工都不开心。
对，就是这两个事件爆发根本上都是因为背后的一些群体的需求和情绪，它需要一个出口。而且我真的就是觉得国内的这个职场环境因为普遍来说是比较恶劣的，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去卷，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从来不敢奢求说哦，原来企业家还可以这么友善的对待打工人。然后这样的例子就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差的市场环境当中就是横空出世，引发了所有人的这个关注，就连我一个就是根本不关注品牌的人我都看到了。因为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很惊讶，这样的公司竟然是在中国吗？然后同时我会有一种怀疑，这是不是一种营销呢？他们真的那么好吗？然后就我觉得我的这种疑问就是代表了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它就很像是这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是这种没有谈过好的亲密关系的这种女孩，她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她不知道说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你习惯了被 PUA， 你习惯了被剥削，当出现一个不开心假，那大家当然都不开心了，她会觉得说这样的事儿怎么可能出现在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年就是5天假呀，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胖东来是吧，自己的员工很当回事儿这个事情，我记得去年也有过一次，就是应该去年6月份， 因为很多时候像服务行业其实一般面临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有过类似的热搜，就是说这些客服他们一般就是因为上班上的都要抑郁了，就是精神状况非常的糟糕。但是胖东来去年是有过一个事情，是他们公司有一个员工，因为在就是好应该是在试菜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顾客指责那个员工好像试菜，然后导致那个菜出现了一些什么菜品啊还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那个顾客就有大声的指责这个员工。就是这个事情因为闹大了，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胖多来就本着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出了一份有八页的那种声明，然后说他的那个顾客跟员工之间的那个争执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个事情的始末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一来是他承认了自己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有问题，就是承认了自己员工有问题，然后呢是也把自己的管理人员，他不是只惩罚这个员工，而是说把管理人员全部降级三个月，然后还带了礼物跟那个现金，就是给那个投诉的那个客人上门致歉。然后等于说那从顾客的角度来讲，你首先管理层有表示，二来他也得到了一些实际的好处，所以顾客在这个事情上他是没有任何话可说的。这应该是服务行业能够做到的，一般来说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胖东来做的更进一步的是，他对这个员工也做出了非常让打工人艳羡的就是声援。他说就虽然顾客跟员工的有这个争执是他们自己员工有问题，但是顾客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员工的人格跟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你听听这个词儿是什么，是尊严跟人格。就是打工人可能在听到有自己的公司在这样子在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应该都要艳羡的不知道怎么样。然后而且这个员工还得到了5000块的精神补偿费。其实就很简单一个点，就是因为胖东来除了把顾客当人也把自己的员工当人，虽然是服务业但是也是人，要将心比心。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胖东来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他当然也是公关手段的一种，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公关。就无论是说他这个事情是刻意为之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人家的这个处理方式的确就是让所有人都没话说。起码你从八页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就能看出来，这个企业他就是传达给消费者传达给公众，我们背后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是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刚听你讲这个例子，其实我特别的感慨，因为我回想起来就是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关注过一起就是某互联网大厂就是骚扰性骚扰这个女性这样的一个很恶劣的事件。然后当我们去关注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往往你关注到一段时间你等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这样的一个
声明
批文，
嗯，
对，然后删帖道歉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嗯，
但是就跟你讲的这个胖东来这个例子啊，就是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引发了一个讨论，但是我觉得他们拿出了十足的一个诚意来处理这件事儿。但是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特别恶劣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的事件，
嗯，
那反而没有给公众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处理方式。为什么说中国的民众或者是说中国的职场打工人，大家已经习惯了被糊弄，大家已经习惯了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看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你这个时候突然，你好像就是在一堆煤渣里面出来一颗蜜糖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当然会觉得欢欣鼓舞，对吧？然后就这个例子，我之前也跟朋友有聊到过，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就是他看到大部分的来自消费者的评论都没有去指责胖东来说，哎，你们的员工居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嗯，
他们更多的是予以一种理解，说，哎呀，到我们这边再来开一家。为什么大家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企业不抱希望呀。你会想说这些企业家他们做了什么，对吧？就是不是他们做不到，大部分企业他没有去做好就是因为他不想做，他也没有那个价值观。
嗯，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公关稿或者说营销部门，其实不是营销部门的锅，因为很多时候 作为新闻发言人也好，作为公关的一些怎么说从业者也好，他其实只能作为品牌 CEO 的他们这些决策者的喉舌，他们其实
代言人嘛，
对吧，他没有办法说真的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对错是怎么样，因为这种公关稿也好，或者说这种对外发声的这种渠道，其实它总而言之还是企业价值观的一个体现。因为有时候网友会说，你看这家公司要换一个公关公司啦什么，我觉得这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就关键还是这家公司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就算换再多个公关公司，如果他企业品牌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他的创始人的这种他所想要坚持的东西本身可能跟社会大众情绪是相悖的，那即便换就是全天下的公关公司都给他用也不一定好用，就是还是要看一个公司到底想要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而且我还补充一点，就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光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的问题，美国的企业在中国也有过这种公关灾难，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可能就是还是真善美的价值观它是不是有在践行，倒也不是说国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的因素。
对，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补充已经就是已经提前回应了我想说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说为什么企业不能把这个公关工作做好，其实我想表达的核心跟你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公关稿发出来是为什么，背后肯定还是说这个企业它本身它的价值观它是怎么样的，它肯定不是公关公司的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所以就胖东来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公关工作做得好，背后还是因为他这家企业的价值观在当下迎合了大家想要看到的这种，就是我们就是就像是这种雨后春笋般，就是这种期待吧。我觉得是大家有一个低期待，当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公司的价值观通过他公关的发言让大家看到了一种比较正向的这样的发言，我觉得其实是就往大了说，我觉得也给就是公众一定程度的信心，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好的例子。就像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不是一个国别的问题，我觉得我对这一点其实也还挺深有感触的，因为刚才我可能说了一些貌似很有情绪的一些话啊，但我觉得我的这种情绪的发言也是代表了很多人他背后的一个失望，我觉得就是大家习惯了被糊弄嘛，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这种公关案例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作为民众我得到了尊严，我作为员工我带入我也觉得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哎呀，这家公司它怎么就像一家外企一样，怎么中国还有这样的公司，所以我的第一反应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国别的问题，我会天然的就是对外企有这样的一个滤镜，觉得说外企他们在中国还是蛮尊重员工权利的，就相对意义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虽然说现在外企的黄金年代也已经不见了，但是就是因为对员工尊重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的职场人都会向往外企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不光是因为这种职场晋升啊，或者是一些好的薪资待遇，其实根本上大家打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因素也是为了想在这里工作的舒心，对吧，我们在外企身上看到了说好好的对待员工啊，给员工一些精神关怀上的这种补贴也好啊，关怀的行动也好啊，这些都是民企就我们普遍意义上在民企这里看不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会习惯性的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一个国别，这样的一个偏见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去讨论。对，我觉得胖东来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是非常长期主义的一个事儿。你如果把它理解成策略的话，我觉得他是在以他目前可能对于利润的一个牺牲，就是去换取未来更大的一些回报啊，当然我不是说是资本回报啊，我是说就是在别的意义上，他其实已经达成了他非常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步调上在走着。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因为就是百年品牌它不可能真的都是靠营业额嘛，就如果说真的只是靠赚钱的话，那其实也不太会用那种就是说啊，它是一个品牌，它是真的能够带来一些价值观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这肯定还是要有一些就是偏社会层面的偏大众情绪的，大家认为它是有正向的价值或者正向的指引的东西才会能真的成为品牌，一个赚钱的公司跟一个品牌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对，我觉得这个你刚才的总结就是已经 讲出了就是这个品牌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就是有太多的公司它只配称之为它就是一个牌子，它根本不是品牌。
不过说回就是我们刚才那会儿聊到的关于员工的这一点，职场的一个法则就是我是来职场上进行价值交换的，就是我是付出的是我的工作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时间，那可能我交换的就是一种我的工资，然后我的一些社会身份。好像在这种工作的这个场域当中，就是我听到一种关于尊重的说法，就是说你在职场上尊重你是要去赢得的，就它好像不是一种说，哎，你是一个人我就应该尊重你，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尊重的，而是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经理，你是一个什么领导，那我才尊重你。但如果说你可能是一个实习生，那也许或者说你是一个就是保洁阿姨，那可能就是这个尊重好像他付出的那个成本就没必要，就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从你作为 HR 或者说你自己从业的这种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出来打工嘛，在社会上混，你要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说你在某一些公司工作，某一些行业工作，就是你说的这些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现象它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有一些呢是比较隐性的，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去察觉。那我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我对职场的一个观察，我工作过的这个职场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嘛。那我其实甚少会在职场环境当中因为身份问题感受过不尊重，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我看到的这种职场不尊重的现象，就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对于实习生，那我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说，哦，原来在某一些公司做实习生，你居然还要去给领导拿快递，然后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反观到我自己身上，我代入一下，我觉得如果是我作为实习生的时候我要去拿咖啡拿快递，我会觉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认为这个不属于我个人要去承担的对方的生活上的事情，为什么我就要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去帮你处理这种事儿呢？但是这样的现象的确是非常普遍存在的。那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个大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最近闹得比较多的是咨询圈的一家公司，他们当中有一个员工就发朋友圈吐槽他们的实习生，就是可能哪里没有做好之类的。然后这个事情
咨询吗？
也就是他英文叫 BCG 嘛。你看这个瓜为什么它流传那么广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就是问我有没有感知到这些职场当中的不公平的现象嘛。那为什么大家会热衷于转发这样的朋友圈？我觉得背后其实也是很多人像我想的一样，认为说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领导，你是一个 SA， 你就去这样子去霸凌你的实习生，对吧？最近我还看到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金融圈的，具体什么公司我忘了，他就让他的实习生去给他拿外卖，而且呢还不告诉对方他的手机后四位，让人家自己想办法。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去帮我拿外卖，你应该非常高效的处理这件事情，你居然还做不到，而且你还来 double check 我的手机。他就很生气，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截图也被放到网上。所以从现在我觉得社交媒体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对打工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如果就是有那种很刚的实习生，OK， 你冒犯我，你对我有什么言论，那我可能我如果不在乎你在你这个公司工作，我也不在乎我的口碑的影响的话，我就会给你传出去，到时候谁的损失更大，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就是拿一点权力就嘚瑟的人应该要小心一点。就我觉得这种朋友圈的传播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一些间接的形成一些打工人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形成。对，
我感觉听你刚才说的那两个，算他们上位者吧，算他们是职场的这个关系当中权力的上位者，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人，要通过这种服从性测试，用这种可以说是非常低级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那个有权力的人。 就这不是非常
可悲，对，来找自己的存在感。
对啊，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在职场上，如果他在专业能力或者他自己在某一个领域方面有非常强大或者说非常一些结实的这种成就的人，他肯定是不会通过这些来彰显自己的个人地位或者说存在感。我觉得这些人本身可能，如果说的严重一点，可能他们对于自己本身的那个地位是非常的焦虑的，也是非常的不自信的，所以才会说，哦，有一个人他要为我瞻前马后，他要为我去处理这些，可以说像一个怎么说，他就是我的下属嘛，他就非常在意下属对自己的那种卑躬屈膝的那个态度，以此来证明说，哦，我好像是有权利的，我好像是在这个位置上的。但我觉得这真的还挺可悲的。服从性测试真的是职场环境当中最恶劣的一个这种传承。
我很赞同。
嗯，那话说回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打工人除了像你说的可能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当做一个这种出口的方式来作为一种舆论的压力之外，那打工人还能做什么呢？还能让自己怎么样在这个看起来没那么好的职场环境之下让自己过得相对来说比较自洽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大的，不同的人可能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本质上来说的话，其实我刚才只是举个例子啊，并不是鼓励大家说你跟同事之间一有什么矛盾你就立马说发社交媒体，这也不是一个理性处理，它肯定不是一个第一优选，只是说在发生一些恶劣事件的时候，其实这个可能可以作为一个方式去进行，它可能只能作为一个渠道嘛。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如何就比较自洽的打工呢，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跟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很有关系的。那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他习惯于他觉得这些事情我忍一忍风平浪静，可能对于他来说也不是特别内耗。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你在职场上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的话，那首先就举例吧，举刚才这种很小的例子，你的上司让你去给他，对吧，就是或者是说让你去给他送一杯咖啡，买一杯咖啡，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帮他拿一个快递，那其实完全可以不带情绪的心平气和的跟他说，这个不是我分内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就在这种小事情上去建立你自己的边界感，那么在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有人抢你的项目，有人去抢占你的功劳的时候，那你仍然还是可以，你小的事情你都习惯了为自己争取，那你在一下碰到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会比较游刃有余一点的。平时跟一些关键人物的沟通，我觉得是要去但我认为不是很阴暗啊，我认为必要的这个保留证据是很重要的。
这怎么能算阴暗呢？
就
是、这
是
很成熟的打工人会做的事情。
对，这怎么讲呢，对，比如说微信上的一些沟通哈，还有一些工作软件上的。因为我刚刚说到这个阴暗，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个点，就录音嘛。但是录音的话，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侵犯别人隐私，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就曾经，我自己在争取这个权利的时候，我是有做过这样录音的举动的，跟老板吃饭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的确应该保留证据保护自己，
因为我觉得拿权力去要挟别人的情况的话，本质上还是在去测试说你敢不敢丢这份工作。那所以我在前面也讲了说你要合理的评估自己的情况。那如果你是本身就在职场上是属于比较有话语权的人，就是我没有你这份工作我也有自信能找到更好的，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在职场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你完全可以就是比较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去表达出你的诉求，去维护你自己的界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打工人可以去做的事儿。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弱的，那对于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是说你先暂时的保留一些证据，然后呢再时机成熟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你再来去提出你的诉求。因为可能对于某一些这种竞争力不是很强的一些职场人，他可能真的就缺乏一种提出合理诉求和合理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这两者他有的时候有一点相辅相成，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够那么自信，不够那么坚定的捍卫自己，导致了你在职场上别人看不到你的功劳，然后导致了你的职场竞争力弱。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就是 弱的人，他不是说他某一方面特别强，他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然后因为他不会争取，或者说别人抢了他的东西他也都忍了，然后他习惯了忍，然后他一时半会儿他学不会啊。所以说我对于这样的人的建议就是，你一时半会儿你也学不会去坚定的提出你的诉求，你可能提你的诉求的时候你都会发抖，那其实很普遍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先学会去保留一些证据，然后呢你找一些朋友，你去捋一捋你的思路，必要的时候你再去讲，对吧？当然这种是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维护自己诉求的一些方式啊，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些方式。那这样的情况它到了什么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极端化呢？就是在遇到恶性的裁员的时候，恶性的被辞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刚才我举例的这两种人，一种是习惯和善于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打工人，和一直以来忍气吞声的打工人，他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那后一种的话，他们真的是需要去学习的，需要如何去保留证据，需要学习怎么样去维护自己比较合理的权利。那这一点，那这些都是有大量的这种工作要做的，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知识层面、劳动法的层面、心理建设等等吧。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项目。那我觉得说大家的职业生涯都是要换很多公司的，你要跟不同的这种环境的人去相处，这项技能的练习是到哪里都是适用的。
的确是。不过你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人我们理解为他可能本身就没有那种一直以来的说要为自己站出来的那种习惯，他可能就是习惯了要被别人看到之后他的诉求才能够得到被看见或者被承认。我感觉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人会利用的一些性格特质。我听过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对暴力的本质其实就是支配权，他可能不需要用一种我们现在应该很少文明社会很少有人会用武力的这种东西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说他用一种精神层面的暴力，他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如果他讲话更强势，他吃准了某一个同事其实不太会非常直白的去说一些话，那他如果在这个场合当中就总是又看起来好像开玩笑一样但其实是命令的口气去跟自己平级的同事说话，那其实也许这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语言暴力。那如果那个同事比如他就可能出于性格软弱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直接当面回怼，那可能对他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些精神层面的这种伤痛。我觉得这个也是职场当中很难去避免的一些情况。
对，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是有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就是如果真的有人会觉得自己处于那种不太敢在人前把自己非常真实的需求表达出来的人，可以尝试用非常温柔的态度跟语气去说一些看起来很硬气的话，这个话听起来是没有任何的攻击力的，但是你可以用非常坚定但是又很温柔的语气把这个话说出来。也许你第一次可能只是很小声的说，如果多说几次也许你会觉得好像这也是一句非常普遍你可以直接拒绝的一个话。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职场上那种所谓的老好人，就是你有时候可能只是 try to be nice， 你只是想表现的友好一点，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变成了对方利用你的一个性格的弱势的话，那其实就等于这是一种自我伤害。我觉得跟别人相处的前提还是要不要伤害自己，如果跟一个人相处每次都要让你伤害自己，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你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份同事关系让自己处于这种精神暴力当中，还是要能够学会去直接的表达一些自己的拒绝，这个对于保护打工人的身心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我们打工人本身这个现在面临的状况都已经很多了，那在这个就起码说你拿不到特别多钱的情况下，我觉得起码说让自己身心舒畅，这个也是我们能做的一件非常经济划算而且特别具有性价比的一件事儿。不然你这个精神上如果出现了很多内耗或者说精神上的压力，它最终它会传导到你的身体上，那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得不偿失嘛，就是你健康都没有了你还谈什么后面的晋升啊或者说更好的工作呢。
对，的确是的。 而且你刚才说到一个内耗，精神内耗这个词，我觉得它应该是去年的一个热词，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精神内耗。我最近听了一个表述，就是说其实那些在职场上或者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精神内耗很严重的人，都是因为有太强的责任心，他太希望这个事情做好，太希望，太觉得那些事情都跟自己有关，所以才会那么严重的精神内耗。所以劝大家都在工作上就是保持有限责任制，不要把自己太卷到工作当中，还是尽量能让自己有一些时间是真的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不要把所有的生活的时间都交给工作。
嗯，是这样。
我上一期有在说到关于职场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留言，就是他当时应该说他在法律行业，他当时说的一个职业的焦虑，就是他在法律工作的，在法律行业的工作已经大概有3年，他每一份工作都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不稳定，就觉得自己的这个职场的履历很难让自己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他用的就是靠谱，要怎么样保证自己能够有一份靠谱的工作。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就是首先这种不稳定，然后其次这种靠谱，你是怎么理解这种自己的这种从职场的经历当中获得的这种焦虑，习得的焦虑，我觉得是。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因为作为招聘方，它就是我日常就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嘛，而且我自己也找工作。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的出现会有几方面的原因吧。首先第一是因为在求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习惯的把雇主这一方当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方，那你如果说你的跳槽经历比较频繁，他就会认为说你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你会丧失一个话语权，在大部分情况下，但这个并不是绝对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环境上的趋势，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是这个问题在前些年会更加的普遍。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招聘上会觉得说5年一跳的候选人才是稳定的，那现在呢可能他后面就变成了3年一跳，我们是可接受的。那随着你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的一个失衡，以及我们所谓的00后整顿职场啊，虽然说也不知道整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是起码说大家在舆论风向上其实越来越多的去维护自己选择工作的一个权利。从大的未来趋势上，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改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特别害怕。而且我不太鼓励说是因为怕简历花了就不去换工作，非要为了简历上的稳定性去苟着，去非要苟个1年，这样我觉得其实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你在这里丧失了这1年，其实你丧失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你丧失了更多成长的可能性。还有一个观点啊，其实对于某些工作来说，太稳定的候选人某一些 HR 是不喜欢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墨守成规的候选人，他在一个公司待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走，这个时候不一定意味着他稳定，只能意味着这个人非常的死板。你对于某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岗位的开拓性要求的岗位来说，这样的候选人反而是不合适的。所以你的履历是什么样，你就能匹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因为背后是你到底你能提供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跟什么样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其实这个匹配的过程是非常的多元的，它并不仅仅是因为你的简历跳槽的频繁你就匹配不上了。跳槽的频繁它只是其中评价的一个维度，它并不意味着你会丧失所有的机会。那我说一点比较实操层面的，大家觉得说我的简历花了没有人过我的简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以下我的发言其实会有一点政治不正确。一般来说某一些行业它的背调是比较严格的，那可能它会背调你可能3段以上的经历。但是对于一般的工作岗位来说，大家都听到背调，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背调怎么回事。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于大部分的求职者来说，你也不是一个什么中层岗位以上吧，公司来招你，可能他都没有花特别多的钱，他怎么还会去找一个专业的背调公司来背调你呢？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其实你的简历，比如说像刚才那可能工作了3年换3段的，那你不能写成2段或者1段吗？其实这个跟回应我们最开头聊的那个包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一些善意的谎言，你该做是可以做的， 你没有必要说你拿一个非常严格的，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你就待了3个月甚至6个月以下，你写它干嘛呢？我就大白话说，你写它干嘛呢？你写了对你有任何好处吗？所以你的简历怎么写取决于你自己，只要就是背调这一关，你可能事先打听一下你能有一些办法，可能这个公司根本就不会背调。背调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三方背调，会请专业的第三方背调公司去背调，这种呢可能稍微不太好应付一点，而且也得取决于背调公司的质量，有一些背调公司也比较水的。另外一种就是让 HR 自己来背调。 HR 背调他怎么背调呢？
打电话，
你给他写什么联系方式、他就背调谁。你这时候你不能写上你姑妈的联系方式吗？你为什么要写实话？特别是那些工作都在一些那种民营企业的候选人，工作时间不超过5年的，整天担心什么怕别人背调自己，我不知道在担心啥，因为你可能还没有进入那个背调的那个行列。这个时候你需要操心的是你的能力到底到达了怎么样的一个水准。我拿我的简历出来，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顺流的，我在每一段经历当中我为什么要走，我学习到了什么，现在我为什么合适你这个岗位，这个就跟我前头说的那个项目路演是一样的。你要把你自己卖出去，你这个时候你要学习的是你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去把自己的简历去呈现的非常的真实，就像是你去相亲一样的。很多男生1.68米他就会写自己1.73米，那你简历你为什么不能写的稍微包装一下呢？我不是说让大家去造假，但是你简历有点水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儿，这个也不涉及任何的道德标准，你只是非常正常的在包装。对，可以这么说。对
对，其实是一个把自己的长处说得更长，刻意的去怎么说，扬长避短，也不是说要让自己去欺骗别人呀什么的，还是一个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对，我也同意你这个，就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简历上的呈现，我记得薛兆丰在那个他说里面有说过，他说人一辈子就是在为简历打工，当然我并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工作经历的确是说你之前的上一份工作经历其实是为了你的简历上能够看得更漂亮一点，所以如果按照你的讲法来说的话，那其实如果你的这一份工作不能让你的简历更漂亮，那你其实可以不写的。因为怎么说，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不一定说你非要100%的全部袒露，可能对对方来讲说不定也是一种负担。你保证你不说假话，你真话有可能也不需要全说，你只需要保证你说出去的是真的，让你能做的事情，就像你说的，其实工作岗位它是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如果你本身的工作能力跟这个岗位是匹配的，那你省掉一份工作经历的，你自己可能也不觉得它是能够作为你的一个简历的闪光点的部分，那其实不说也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碍。
对，我以前的话其实也经历过相似的困扰，因为我前些年的工作经历特别的跳跃嘛，我也会因此不敢离职。我刚才说的其实都是我后来已经想通的，我的一个认知的改变。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说你简历上待过的公司特别重要，它就像是一份档案一样永远跟着你，你永远甩不掉，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人他会担心说别人去查他的五险一金交的雇主是谁，我想说那是你的隐私，你查根本查不出来。
对，可能大家在有这些担忧之前可以先自己主动的去了解一些 HR 的职业职责范围以及你自己的个人隐私权利的部分，就是如果在对方在侵犯你隐私的权利之下做的一些事情，你也是可以保护自己的，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处在那个弱势的位置上。
对，因为我换过一些公司嘛，我后来在收拾自己以前签的那些劳动合同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吗？那些劳动合同说实话我都直接给他扔了撕了，就别人不知道我在这家公司待过的，我也可以从历史上否认我在这家公司待过，他当然是在档案里面存在的，但是那个档案你待了几个月交了几个月社保，其实背后真正的是你交了几个月社保，到时候你领退休金的时候统计一下你在哪儿交过几个月，那数字比较重要，和你在哪儿交社保根本就没有关系。
不过回到这个问题，我自己可能有一点除了工作领域之外的感受，就是我对那个人提的那个问题，我对他的靠谱，就是我当时问他，我说那你对靠谱是怎么理解的？你的靠谱难道就是说你要在一家公司待，比如说很稳定的待个5年，你会觉得这样是靠谱的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把这个靠谱换成你踏踏实实的做你每一天的工作，你每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你都是充实的，你都是开心的，那这个也是你自己切切实实得到的东西。那即便你只干了3个月，但是你这3个月都还是有一些收获的，你自己也是有觉得得到一 一些，不管是能力上还是说你职场关系的这种正面的一些东西的，那也许这就是靠谱的。哪怕工作只有三个月，你三个月三年之内跳了三份或者跳了五份，但对你来讲这无非是你人生的一段经历而已。可能从把人生的那个视野或者说对于职场这个东西它在你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占的那比例放得稍微小一点，给自己的人生多找一点点出口或者多找一点支点，也许可能工作你三个月就换一次或者五个月就换一次也许就没那么重要，就只不过是你这段经历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具体回应到这个问题上来说，我还是蛮赞同你刚才对靠谱这一点的回应的。那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就人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其实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对于自己选择的评价他自己是不笃定的，
对，
他没有依赖于他自己的内在体系去评价他所做的选择，他是被外界的标准所牵着走。实际上一个非常笃定的人，极端点说，他可能哪怕他三个月换了三份工作，但是他能讲出来这三个月他为什么这么换，同时他的能力又匹配到对方的需求，他仍然是能够有机会去拿到一个 offer 的。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想跟大家说，实际上你当然可以去换工作，只要你的工作换工作的理由如果你要呈现在简历上，你是能够去狠心的去说服别人的，那么跟你面试的这个人他也会被你说服，同时给你机会。但如果你自己都是支支吾吾不笃定，你自己对于换工作这件事情你都觉得说是不成立的，自己是不靠谱，那你自然没有那个气场说去说服对方，然后难怪你面试会被拒呢。其实就是说你没有拿到一个机会背后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不是因为你简历上单纯的跳槽频繁，更多的是你自己可能在其他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是没有说去意识到以及提高的，
还是要把更重要的关注点放在自己的成长，或者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那种外界的评价给自己的那种枷锁稍微的卸一卸，不要用那些东西去绑住自己说，哎，我因为跳了三份工作所以我就好像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且如果有人这样子评价你，你也可以不接受，不要把评价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这也是打工人处在，当然这有可能是乙方做久了会有的态度，一粒一气的就会觉得什么都要好的可以去修改自己，不要用乙方的态度来生活，来过自己的生活，你应该做你自己生活的甲方。
对，在认知层面不要被外界的这个标准去绑架和评价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因为我们的一生并不是简历上的那几段东西，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个体，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简历打工的，我们是来活出人生的。那除了说在认知层面不要被这个标准所框定之外，那我讲的刚刚那个小技巧就是说教你如何用这套标准去反向的打倒他们。你为什么要去被规则改变，你不能用一些小技巧来多为自己争取一点吗？对吧，既然你要拿这套规则跟我玩， OK， 我表面上迎合你的规则，那我先拿到了再说，等到我真的有话语权的时候我可以去修改规则。
是的，好呀，那感觉能给打工人的建议从我们这个阶段也就能给这么多了。那最后再给这些打工人送一句默念的心法吧，如果真的在遇到一些非常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句话能让他们瞬间从那种不管是愤怒还是说什么负面的一些情绪当中能够有个快速的缓解的一句话，从你的 HR 的这么多年的从业的经历。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对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会比较简单粗暴。无论你在打哪一份工，你当下打的这一份工其实你们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关系，那你的所谓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他都只是暂时的一个关系，那你的任务就是说你完成你分内的事，当一天和尚拿到当天的工资，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
及时下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送给大家一句，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阿弥陀佛，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 peace and love 的状态。